探春笑着说，我早上起来一肚子气，听他来了，忽然想起他主子来，素日当家使出来的好撒野的奴才啊，就说本来想要整整这个平儿的，我见他更生了气，谁知他来了避猫鼠似的站了半天。好，这里又讲到说平儿连坐都不敢坐，所以如果平儿那个时候大拉拉坐下，可能就被挨骂了，他就一直连坐都不敢坐，站了半天，怪可怜的。好，有没有发现说事项很重要，就是你知道这个人在气头上，你最好别惹他。所以我们现在常可怜一些小孩子，尤其学生在学校聪明的不得了，考试也考得好不得了，好的不得了，一出去做事就一塌糊涂。我就跟他说，他就跟我说怎么搞的，那个经理姐骂我一顿，我说你不识相，你不知道，你看看人家脸色。因为他们现在最缺的是这个东西，就是察言观色，可能不知道，因为人都有一些情绪，可是我们从小就知道，哎，今天妈妈要打人了，我早点溜掉，那我就常常笑我家里的兄弟姐妹说他们笨，他们就刚好就挨到那个打这样。那其实察言观色是说你知道说你不要去碰那个气头上。那平儿这个时候就说，他一直从早到晚站在那边啊，避鼠猫一样，说你是猫我是老鼠，那我吓得个半死，所以别人反而不好意思了啊。所以他用了一个很弱势的方法，使他自己处在一个可怜的一个位置上，就别人反而不好意思指责他啊。那他说站了半天怪可怜的，接着又说了那么些话，不说他主子待我好，倒说姑娘不忘待我们奶奶素日的情谊啊，这一句话我不但没了气，我倒惭愧了，又伤起心来。我仔细想一想，我一个女孩儿家，自己还闹得没人疼没人顾的，我哪里还有待人的好处。口中说到这里不免又流下眼泪来。好，就是探春还是有那个委屈，因为这一天妈妈来闹过，这个委屈不会一下过去，所以这是了不起的作者，就说最后还是讲到伤心处，就是我一个女孩子家应该有人疼爱的，结果没有人疼爱，因为最能够疼爱你当然是亲生母亲，就是亲生母亲竟然如此作践你侮辱你，所以她觉得那个伤心，讲到伤心处她 又掉下眼泪来。那李纨看她说的恳切，又想她素日赵姨娘每每飞榜，还不是一天两天没事就来造谣，就来说一说话，在王夫人跟前也被赵姨娘所累，就王夫人其实很疼探春，虽然不是自己生的，可是因为赵姨娘的关系常常就要疏远探春，因为觉得很尴尬，就是她的妈妈是这样的一个不知好歹的人，就有一点疏远她了，那也都不免流下泪来，就赶快劝她说，趁今日清静，大家商议两件心力除弊的事，也不忘太太委托一场，干嘛提这些没要紧的事做什么，那就劝他。那平儿也说，我已经明白了，姑娘你说谁好就派他去就是了。那探春说，虽然如此说还是要回你奶奶一声啊，就说毕竟我们是代理，王熙凤才是真正的总经理，你要不要还是回报一声，我们这里搜剔不已，已经不当了啊，我们这里自己做了主张，自己在这边已经筹划，其实已经不对。就探春很聪明，他要告诉平儿说，王熙凤还是总经理，他只是在请病假，我们不能越权到好像他 要走了，啊，再也不会出加护病房了。那所以这里面也是一种分寸啊，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代理是一个很难的工作，那个代理是说你不晓得那个代理的关系是什么，有的时候真的是代理，可能这个人已经升迁，然后你要补这个缺，有的时候其实人家在病房生病，那你不能想说，哦，他就不会好不回来了。那么所以这里面的这个代理的身份非常为难，他说我们搜剔无疑，就是我们已经做得太过了，把很多的小事都做到了，那已经不当，那你奶奶是个明白人啊，因为我们觉得王熙凤不会计较这个，我们才这样做的，那如果是糊涂的我也不肯，那倒像整天在抓奸一样。那抓奸这个字就是说有一点在表现了，好表现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冒出头啊，好像我们自己好表现。所以探春这里也透露出探春并不是一个好表现的人，她平常也不那么出风头啊。抓奸其实最好的翻译就是出风头，那她说我并不是那种爱出风头的人，是觉得这个家族真的很多事情要改革，所以我们才 来建议，那也是因为你王熙凤心里明白，所以我们才这样做。所以下面他们就开始把花园里面所有的人名单列出来，就开始要执行，可他要平儿先去报告一下，说你跟王熙凤说我们可不可以。那平儿当然一下就回来说， 王熙凤高兴得不得了，说早就应该这样子执行了，所以就开始分配，说谁管什么谁管什么谁管什么，然后所有的事情就分配妥当。所以小小的一件事情，可是看出探春在56回里面作者对他的某一种赞美，就是这个人绝对是治国的才能啊，就是其实小花园就是治国，那考试不是治国，考试其实不容易看出治国，可是真正的治国大概是在一个真正的事物的管理跟它的分配上面，以及如何去把一个产业的东西能够生发出来啊。所以我很希望56回能够对今天的社会，现代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啊，因为它绝对不只是一本古书而已，它讲的东西是非常深刻的东西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我们再讲56回的后半，谢谢。